朱策公布对援助俄国嘅国家下最后通牒，习近平训话息信号。布林肯促北京先表态，欧盟出手将调整对中战略。北约战略逆转，俄罗斯举步难行，2个月内将结束战争。美国德州少年攀岩离世，父母祷告奇迹复活。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19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正在俄罗斯访问，推动中俄两军关系嘅同时，喺日本举行嘅7国集团外长会议，18号喺最后公报中发出严厉警告。发誓要令向俄罗斯提供帮助嘅国家付出沉重代价，而呢个亦系朱七会议迄今对中共发出嘅最严厉嘅警告。同时，习近平喺视察南部战区嘅时候，对高级将领训话，亦释放出佢唔想惹翻欧美嘅信号。请睇报道。
据法新社嘅报道称，自星期日起，7国集团外长喺日本长野会谈。喺俄乌战争之外，中国以及相关嘅台海紧张关系，亦系各国外长特别讨论嘅议题。各国外长喺18号发表嘅会议最后公报中，承诺将继续加强对俄罗斯嘅制裁措施，亦将加倍努力防止发生扰到第三国，帮助俄罗斯规避制裁嘅行为，并发誓要让向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嘅俄罗斯提供帮助嘅国家付出沉重代价。公布并未具体指明针对任何国家，但几个月来支持乌克兰抵抗俄军入侵嘅美欧国家十分担心中共会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支援。习近平刚刚结束俄罗斯之行，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16号就抵达莫斯科，咁系佢今年3月上任以来嘅首次出访活动。佢抵达莫斯科嘅第二日就拜会普京。根据新华社嘅报道，喺18号，佢将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会谈，讨论两军国防合作现状同前景。报道中仲提到，7国集团外长会议亦特别关注中共喺南海嘅行为以及台海嘅紧张关系。但系7国集团外长呢次表现咗团结一致信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表示，7国集团成员喺中共以及台湾议题上立场从未如此一致，而咁恐怕系中共最忌惮嘅地方。有专家分析，其实习近平并唔想同欧美闹翻，但中共内部军方同外交部门疑似有不和，所以习近平最害怕军队惹事同美军擦枪走火。4月11号，习近平到咗南部战区海军视察。呢次视察，习近平对高级将领嘅训话，习近平称军队要加深练兵备战，从政治高度思考同处理军事问题，坚定灵活开展军事斗争，努力维护周边大局稳定。习近平上述讲话被外界普遍认为系依惯例向美国挑衅，但有分析指习近平嘅讲话中释放咗不同信号。明报喺18号刊登孙家业嘅评论文章话，习近平要求将领从政治高度思考同处理军事问题，就系告诫将领不能净系想住打仗，要从外交同全局角度思考问题。文章话，南部战区海军主要负责南海防务，同周边国家同美、日、欧、澳等西方国家海军打交道机会最多。将领如果冇政治头脑，恐会耽误大事。就喺习近平视察南部战区当日，美国印太司令部发出新闻，宣布白克级导弹驱逐舰米利厄斯号根据国际法喺南沙群岛附近航行。军事评论员沈舟日前喺大纪元撰文指出，美军驱逐舰多次进入中共声称嘅南海岛礁12海里领海，但中共始终唔敢开第一枪。此前媒体报道，中共内部已经下令不准向美军开第一枪，而且中共军队尽力避免同美军正面对峙，生怕擦枪走火。资深媒体人唐正远表示，差唔多可以咁讲，咁系 G7 第一次 针对军援俄罗斯的国家给出如此清晰而严厉的警告。这些说话主要就是冲着中共讲的。换句话讲，如果中共一意孤行要军援俄罗斯， G7 会成为率先发起全面制裁的力量。而 G7 是最发达的七大工业国，这个行动势必引起其他国家的跟进以及产业链的迅速重置。对迫切需要经济复苏的中共来讲，最少目前承担不起这样的代价。此外， G7 公开发出这样的警告，反过来讲明中共军援俄罗斯已经越来越走向现实，中共的擦边球动作力度亦越来越大，这是中共争霸全球的战略利益决定的。世界进入更加激烈的新冷战对抗的趋势已经难以逆转。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8号表示，拜登去年会晤习近平之后，美国可以设法推进和中国的关系，但北京亦需要明确表明自身的意图，想和好定是为敌就要看中共的选择了。但是欧洲议会在18号释放和 G7 外长会议同样的重磅信号。请看报道。
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就是说美中关系可能可以推动，可以往前推动，但是北京必须先表明意图。实际上次拜登和习近平会晤之后，双方的关系一直没有任何改进，经过一系列的事件，两国关系亦越来越紧张。我们都知道中共的意图就是要诋毁美国、摧毁美国、反倒美国、破坏美国，基本上就是破坏现存的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他除了和一些恶棍国家充分的合作，然后又挑起对西欧国家，比方说对同美国的不满，然后再台海、东海、南海，中共又开始磨拳擦掌。但是中共从来不敢明确表示这一点，所以我想美国政府到布林肯可能意识到这一点，需要北京明确表明意图，你到底是想好还是是想坏，想和好还是是想交恶，就讲一个。按照西方人的观点来看，你就要当敌人了，你亦明明确确表达展示出来，你要和好的话，你要拿出具体的行动。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表明中美之间已经出现了非常深的鸿沟，所以未来的关系呢，看来亦不会有什么改善。据中央社的报道，欧洲议会大会18号讨论欧盟和中国关系，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外交首长波瑞尔都强调台海和平是欧中关系的关键，并认为欧盟2019年提出的对中战略应该就当前的时势来更新。发言议员亦几乎一面倒批中挺台。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因为台湾言论在欧洲引发震荡，欧洲议会大会今日上午特别以欧盟和中国关系需要一致性策略为主题，安排3个钟头的会议，让议员畅所欲言。应邀出席的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 Joseph Borrell 将未来欧盟和中共关系归纳成4个关键字：价值、经济安全、台湾、乌克兰。他主张欧盟理事会应该重新修订对中共的战略，他认为政治自由应该伴随经济成果而来，而中共却是与欧盟价值观相反。波瑞尔强调，欧盟对境外贸易的依赖度是美国的2倍，所以必须要分散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他同时还肯定了台湾对欧洲的重要性，因为台海是世界上最具战略性的海峡，有关全球贸易，欧盟需要在台海出现，表彰航行自由。另外，他还重申中共在俄罗斯这场战争的角色，是欧盟和中共关系能否正常化的关键。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亦提议更新欧盟对中战略，他认为自2019年以来，中国和欧盟都改变了。冯德莱恩谈到中共在南海和印度的军事扩张，接着是台湾议题，他说欧盟持续在一个中国政策下呼吁和平，强力反对改变现状，尤其是使用武力。这句话讲完， 现场的议员爆出如雷掌声。对于未来欧盟和中共的关系，冯德莱恩重申他提出的去风险化策略，在经济上有四个做法：一是加强欧洲自身经济的竞争力和韧性；二是勇敢地善用现有的贸易工具，亦就是欧盟已经达成共识的反胁迫工具，对抗外国经济胁迫；第三就是欧盟需要新政策工具，特别是在一些关键领域。他说，欧洲的企业和技术不能成为我们体制性对手增强军事能力的助力。这句说话令他再度获得大量掌声。值得关注的是，第四个做法就是和 G7 和其他国际伙伴合作。他最后警告，欧盟必须警觉并对抗分化我们的战术。这点我们在过去几个月来已有所见，暗指欧盟国家分别应邀访中，受到北京的各个击破手段的影响。对中共议题登记发言的欧洲议会议员超过70位，是很少见的盛况。所有发言几乎一面倒批评中共对人权、安全和经济的威胁，并且强调欧盟必须支持台湾的民主，维持台海和平。亦有多人提出欧盟应该准备好因应可能的台海危机，包括压阻中共。欧洲议会对中关系代表团团长包瑞汉表示，欧盟组织很难寻求只有一种声音，但他认为欧盟国家对中共虽然有不同利益，但欧盟整体在基本原则上不能分歧，和民主政体的互相团结一致就是基本原则，包括台湾的民主。他还主张欧盟不可能回到好像欧中签订全面投资协定时那种双赢的幻想，但亦切勿将中国人民和中国令人尊敬的传统文化和习近平的极权混为一谈。他最后强调，成功的对中政策取决于欧盟的团结。
纽约时报17号报道，俄罗斯入侵行动彻底改变了北约的军事战略，促使北约将自身的作战能力恢复到冷战时期的水准，并重新调整在其东部边界实施威慑的方式，不会令俄罗斯越雷池一步。请睇报道。
报道说，北约正迅速从所谓的报复威慑转变为拒止威慑。过去的理论是，在俄罗斯入侵的情况之下，成员国必须坚持到盟军主要是美军迟缓并反击，将俄军击退。但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等边境国家亦看到，在入侵乌克兰的最初几日，俄军占领的土地比波罗的海的国家重要大，所以他们意识到以后又遭到俄罗斯占领的风险。报道中说，北约转向拒止威慑战略，意味有更多军人会长驻在同俄罗斯的边境，美国和盟国之间大量的军事计划整合，国防开支增加，以及对盟国更多的具体要求，包括他们应该拥有怎样的军队和设备。纽约时报指出，北约现有的目的不仅是让自己的军队更强大和更有战斗力，而且是要让俄罗斯看到这些变化，这是威慑的关键因素。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乌克兰军队收到来自西方各国的军援之后，近期反攻态势已经明朗。昨日媒体曝光，乌克兰军队已经在扎波罗热夺回四个小站，不仅如此，还开始对俄罗斯阵地和边境精准打击。有消息指出，俄罗斯的秋明州发生大火，疑似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战情对俄军来讲很不乐观，自封为顿内茨克人民共和国总理的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波洛代近日在社交平台上表示，俄罗斯的特别军事行动已经进行得差不多，可能将在接下来的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内会有结果。而近日瓦格纳雇佣兵军头普里戈津亦呼吁普京要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推特账号 Dmitry 17号放出了一段影片，瓦格纳集团指挥官说，截至4月，乌军在瓦格纳的责任区内聚集了8万大军，并正在组建打击群， 使用苏联和西方的武器来收复巴克穆特。另外，俄国外交部长拉夫罗夫亦表示，俄国希望尽快让俄乌战争告一段落。俄国方面已经多方主动地发出俄乌停战的诉求。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说，在18号，普京无预警出席乌东克尔松前线的第涅伯河集团军的军事指挥会议。普京特别询问第一线部队指挥官对特别军事行动局势的睇法，但未提及高级将领讲了什么，普京有任何指示。
据霍士新闻报道，德州密苏里市少年萨米博克在一家攀岩馆里面运动的时候，心脏骤停，突然倒地。急救人员和医师为他做了两个钟头的心肺复苏 CPR， 他依然昏迷不醒，只好通知萨米的母亲 Jennifer。 他的儿子去世了，就在父母悲痛和儿子道别的时候，他却奇迹般地复活了。请看报道。
文中说，珍妮花和丈夫克雷格 Craig Burkle 坐在儿子身旁眷恋不舍，低声告知儿子他们有几咁爱他。之后珍妮花开始为儿子做祷告，就在这个时候，丈夫突然叫出天啊，他在这里动。夫妻俩赶忙叫医生过来救援。由于萨米长时间没有呼吸，医生担心他会有严重的脑损伤，不过还好，萨米除了身体受到一些伤害之外，大脑只经历了短暂的记忆丧失。他回忆说，完全不记得当日发生的事，直到醒了之后，他才发现在加护病房里面。在医院住了一个月之后，他开始复健之路，他腿部肌肉力量不断地恢复，亦开始接受物理治疗。而科康复主任霍尔博士对霍士新闻说，我们确实经常看到做过心肺复苏的孩子，但是对于急救了两个钟头才复苏的人，我们一般会看到很严重的因为缺氧脑损伤，所以对我来讲，萨米是一个奇迹。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中国五千年华夏文明源 远流长，从三皇五帝的远古到富丽堂皇的盛唐，从两宋的繁华到大清的优雅，这个是一幅充满神话传说和英雄史诗的画卷。勇气和牺牲，正直和忠诚，善良和美德，灿若星辰的故事将五千文明传承。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间，中共通过各种政治运动，系统将传统的信仰连根拔起，使五千年神传文化的遗产几近毁灭。现在神韵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东西合璧的交响乐、栩栩如生的动态天幕和巧夺天工的传统服饰，演绎着古往今来的故事，开创着今日的文艺复兴。神韵演出即将在世界各大城市上演，请扫描二维码即可购票，先到先得。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为了令中国人了解自己的传统文化，神韵首次面向大陆中国人开放 30% 优惠票价，仅限100元及以下票区。这个优惠目前只是适用于加州和波士顿地区的演出。热线讲中文普通话即可购票，热线号码是 888-874-6938， 剧院和网络购票将不提供这个优惠。